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协和医院的于康教授和您说一说营养的科学摄取。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于康教授告诉我们怎样合理膳食，比如说少吃油，少吃反式脂肪，少吃盐，少吃糖。于康教授告诉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还要适量的吃一些红肉，一点都不吃呢，不利于我们摄取这个铁元素。有些人呢，会以为摄取铁元素单纯就是为了补血，那我补血可以吃一点红糖、红枣、阿胶之类的，这样不就是可以补血了吗？其实呢，这些想法呢，是不够正确的。让我们听听于康教授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你们都不信，这都大量的误区，天天靠红枣、靠红糖，一点用都没有。我跟大家讲什么叫红糖啊？红糖就是白糖没有打磨之前的粗糙的形式，就是红糖。说白了，就是把红糖打磨得干干净净，洗完澡脱了皮，噼里啪啦就变成白糖了，明白吗？红糖跟补血没有任何关系。咱们的人非常迷信沾红字就补血，我说最红的是油漆，您就喝去，没用。红枣里头的铁叫非血色素性铁，吸收率是同等量猪肝里的铁的50分之1，讲清了吗？菠菜芹菜没用的，补铁虚的。所以很多人天天的捧着菠菜，菠菜不仅不能补铁还会脱铁。为什么？菠菜里的草酸会形成不溶解的草酸铁脱掉，甚至大便排掉，误区多吧？所以心里有数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吃这些东西，刚才已经提到了，不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保证牛奶。牛奶是现在非常完美的一个食物，除了里头个别的有些个食品安全问题，绝大多数牛奶是合格的。如果喝不了牛奶，可以喝等量的酸奶。我们希望大家每天吃一个水煮鸡蛋，水煮鸡蛋的蛋黄一样要吃，它不会升高血胆固醇啊。当然油煎荷包蛋就算了，你我这儿指的是水煮蛋。坚果一小把20克，我们鼓励控制盐分，这刚才说了，血压正常，血压异常的人盐量要适当减少啊。足量饮水，你们要养成喝水的习惯。我现在是缺水状态，因为我在讲话完了我再补水，你们呢平时不要等渴了再喝，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啊。适量咖啡是什么意思？美国在前年的膳食国家指南里头把咖啡的益处写进了国家指南。咖啡有相当多的好处，它的风险就是大量摄入以后会脱钙，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产生不耐受的情况啊。我们主张一天不超过400毫升，一小杯啊，这个前提是你能喝咖啡。有些人朋友告诉我早上9点喝，晚上9点还睡不着觉呢，那就算了啊。我们煮的一般能喝的情况之下没有问题，不要加太多的糖和奶，就是清咖啡、美式咖啡就行，好吗？讲清了啊。植物油3勺，就刚才说了。最后一点就是吃动两平衡，这是一种智慧。我们并不是强调一天永远固定的食物，你今天去爬山了、游泳了，回来增加半碗饭没问题。你今天外头雾霾，在家里待了一天，对不对？你晚上喝点清粥小菜，那一点问题都没有。要动态平衡，根据什么动态？根据体重、体脂 和提醒啊，作为一个标尺啊，这就是我寿命要做的广告，你们不许骂我，我必须放在这儿啊。协和的这个西单院区就是我们的协和西院，非常好。我这也不是纯广告，就是说我们主鼓励大家一定要年度的体检留下标志，不是现在要强调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早管理，千万别忽视体检，讲清了吗？啊，这一点你不在这儿提，在别的地方查体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不查。早发现跟晚发现差多大？差十万八千里。一个早期发现的胃癌可以终身治愈后终身不影响，但是晚半年晚一年就可能很快崩溃，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就在于这么一点的时间里头，就在于一个常规查体，做一个肛门指检可以减少发现 40% 的早期的这个直肠下段的恶性肿瘤，非常简单，几一两分钟的一个肛门指检，但是一旦忽视，一年以后，这一年不查，一年以后这个东西就会快速的大起来，就坏了，它关键是代表转移，有可能发生转移的风险性。所以劝大家这个养成一个常规体检的一个好的素养，这是一种素养啊，一年一次或者是半年一次都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啊，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希望我们每个家庭能够真正的通过合理饮食获取健康，然后避免那些错误的饮食观念可能造成的人生健康的弯路。所以希望大家呢真正的能够幸福，能够平安，能够健康长寿。
对于现在流行的一些所谓的健康减肥的方法，辟谷减肥法、酵素减肥法等等，于康教授呢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辟谷完全错误，没有任何依据。类似完全错误的包括酵素，就是喝那个酵素，我不展开讲了，完全没依据，更不能尝试，非常风险大啊，以致包括现在的所谓轻断食都是一阵儿一阵儿的，5+2进食纯粹瞎扯，其实你每餐只要适当比例的减少，比咬牙切齿的一天两天不吃饭来的科学的多。
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为了减轻身体的负担，夜里呢肠胃不要负担那么重，问了于康教授一个问题，能否不吃晚饭？于康教授是这样答复的，
个例的例子永远不能，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因为不吃晚饭出事的例子，我只能说呢，我希望呢老人，我个人建议恢复正常一日三餐，只是晚餐可以相对的清淡一点，当然个例也有可能他终身就吃每天吃一顿饭或者两顿饭也非常健康的，那我只能说他个人这是幸运，但不能推广，推广的例子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会有风险，因为我们讲所有的营养都是群体的，没有办法最后的个体。反式脂肪，您刚才讲天然脂肪，我请问您，您知道什么叫天然脂肪？哪来的天然脂肪？没有植物，只有动物。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植物，因为植物在植物的油在常温下是液态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没办法保存和储存和运输，才有1905年德国人把液态的植物脂肪变成固态的反式脂肪，而天然的所谓的现在的做面包做那个的全都是动物油，动物油在常温下是固态的，所以打开冰箱你们家放着那个肉油，它只要是动物油它就会形成白色的凝结物，那就是动物油，动物油的危害比反式脂肪更大，就是不能把反式脂肪去掉，说我用猪油代替反式脂肪，用牛油代替反式脂肪，那是更坏，这就是出了龙潭入虎穴。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把这两种油都不用，换另外的替代品，但是目前国内没有，这就是糕点业陷进去，它为什么不得不采取天然油或者是反式油，但是这两种都不好。
还有人啊，请教于康教授，这个糖尿病和糖的摄入有没有关系？糖尿病该怎样去预防？于康教授说呢，糖尿病啊，它不是说预防就能够做到的，一定要规避它的风险。
糖尿病没法预防，糖尿病只有一个降低风险，怎么降低风险呢？不是减少吃糖，而是控制体重。如果你体重正常，就是甚至体重，特别是腰围正常，你即使吃一点这个什么晚饭的主食也风险也低，但如果你的体重超长，特别是你腰围超长，你即使不吃甜的不吃主食， 很多人通过油来补充，一样会胖，一样会有风险高，所以关键是体重。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疼痛，我们请教了于康教授，是否可以补充一些氨糖，比如说 Move Free 之类的药片呢？
叫做 Move Free， 只能减少症状，它是不是治疗骨疏松的？它是为了增加两个骨头之间的那个润滑的成分，你那叫氨基多糖，跟骨量没关系。已经骨疏松正规治疗，补钙、维生素 D， 甚至有的时候雌激素替代物。你那个 Move Free 是为了减少骨头之间的关节的摩擦，那个跟骨量没关系。
现在呢，一些人啊，希望能够用保健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对于保健品的使用呢，于康教授呢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那么迷信保健品呢？因为我在讲课里头并不是有意会标记，我几乎没提过这个事儿。如果它很重要，你觉得我能不放在我的课里头专门讲这件问题吗？第二呢，我想可能是我的问题，核心的因素是食物啊，食物能战胜或者是覆盖一切重要的东西。第三，不客气的讲，保健品在中国华人的这个范围圈里头，特别是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个在全世界是非常独到的现象。我甚至可以这么讲，全世界追求养生的说法里头，90%+是中国人创造的养生这个概念，非常繁琐。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我的讲课已经把它简化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你把食物，自然的食物，按照我刚才要求吃好，加强活动，然后多晒太阳，放松情绪，这是最根本的，别太迷信，老人更是要命。我觉得最近有大量的关于保健品的信息，足以能替我说话了，所以别太迷信那个东西。
有些人怕胖，还有一些人呢嫌自己瘦，可以说各有各的烦恼。对于这些怎么吃都长不胖的人，又该怎么去看待他们的饮食呢？
吃的很多胖不起来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天生的有遗传的背景，就是瘦的体型，这种情况比例是相当高的。我门诊头有相当多病人是来找我来为了增肥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不要刻意增肥，增肥的效果是很差的，瘦的人想变胖非常困难，比减肥还难。但是呢，这条观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体重瘦不等于掉体重，这是俩概念。如果他体重一直平稳，虽然比较瘦但一直平稳，问题不大。第二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全面的查体，如果单纯就是体重偏轻，这不构成病。我举个例子，马三立说相声呢，他一辈子都很瘦，但他活了80多岁，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长寿的。所以关键还是整个管理。当然这头有一个问题，就是非营养因素，就是说有些人觉得太瘦了不太好看，或者是这个显得弱不禁风什么的，那个呢就可能不用着急，到一定岁数以后，年轻的时候容易瘦，到一定岁数30-40岁的时候它慢慢会增加，所以就不要刻意增肥。我的意思是
现在呢有人说呀，吃饭要吃8分饱，对于这个8分饱的饭量该怎么控制呢？
饭量的情况呢是按照相对欠一口，不要撑得太饱，当然呢这个里头的关键是按照体重来判断。如果我体重确实是在比较正常的范围，或者说身体脂肪在比较正常的范围，稍微多吃一点，或者我运动量比较大也问题不大。就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吃到8分饱，就所谓的欠一两口就饱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晚餐呢可以吃到5-6分饱，当然除非你晚上有大量的工作活动需要消耗，那得增加夜宵。一般情况之下夜宵不是常规的，更不要为了心情吃饭。我这额外多说几句，7-8分饱。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很喜欢喝咖啡，这个速溶咖啡和打磨出来的烘焙咖啡究竟该怎样选择呢？于康教授是这样说的，
速溶咖啡呢目前没有被我这儿写的这个咖啡或者叫写进指南的咖啡指的是现磨的咖啡，那么速溶咖啡呢并没有被肯定也没被否定，只是讲的速溶咖啡呢不要添加太多的咖啡伴侣，就是因为咖啡伴侣是很多是反式脂肪。如果没有咖啡伴侣的或者是没有反式脂肪的速溶咖啡，目前市面上也有，它的效果呢目前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只是提出这个指南的证据是拿现磨的豆的咖啡去做的，讲清了吗？速溶咖啡的证据不够，但是我觉得偶尔喝一点这个现在的不含反式脂肪的速溶咖啡应该没什么大事情。
随着健身意识的提高啊，不少人走进了健身房，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希望能够增肌减脂。有一些健身教练呢，甚至给出了增肌减脂的食谱。那么这些做法，哪些是需要我们仔细加以甄别的呢？
健身教练啊，你还客气了，他不仅不让你吃碳水，他还让你吃大量的什么蛋白、蛋白粉、鸡粉，就是为了刺激长肌肉。我在东北看到一位女孩子因为吃这个产生这个非常可怕的结果。这个倒不是说光不吃碳水化合物，很多健身教练的做法就是目的盯着长肌肉，或者是单纯消脂，我反对。碳水化合物每餐都得有，只是晚餐可以少一点。蛋白粉就只要你能正常吃饭，蛋白粉不是必须的。蛋白粉是用在比如说手术以后，或者是消化道有各种问题它没有办法，或者丢失蛋白太多的情况之下，都是病人需要额外的补充，或者老人。我建议你呢，姑娘，你就正常的吃饭，同时呢按照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标准吃蛋白就行。
很多人喜欢通过食用蜂蜜来润肠通便，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蜂蜜是否具有缓解便秘的功效呢？
蜂蜜呢，我承认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润肠通便，这个并不是蜂蜜的作用，是它造成一个肠道高渗状态。在这个情况之下，我鼓励你可以吃点蜂蜜，就是早上的时候用凉的水一勺蜂蜜喝蜂蜜水。但你要分析这样做对润肠通便有没有效果，因为有些人是没效果的。没有效果的人，或者是不需要润肠通便的人，蜂蜜不是必须的。
对于我们日常食用油的选择，于康教授呢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花生油从总的营养价值而言不如橄榄油，不如茶树籽油，但是花生油有两个独到的地方是其他油没有的。第一，花生油很香，咱们中国老百姓尤其爱吃花生油，这个大家千万别忽视啊！这一个香字儿可以决定一个人这顿饭吃的最后的结果。第二，花生油有一道独到的性质，就是一旦你要油炸的话，花生油抗高温能力在所有油里是最强的。我为什么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前提是反对油炸的，但是我为什么又说了呢？是因为我们不可能避免油炸，对不对？因为你逢年过节你能不吃油炸的吗？你不逢年过节你吃个炸带鱼、炸黄鱼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括弧，我不主张油炸，但一旦您要非油炸不可，用花生油。
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让饮食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于康教授的讲解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请其他的一些相关专家为您讲解营养与健康的关系。这里是中华养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医生面前怎样说清自己的病。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博大夫。李大夫，其实在您的门诊呢，每天要接待很多很多便秘问题的这样的患者。那我想请问您，就是作为医生来说，您希望患者在他来就诊的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段内，第一时间向您提供什么样的资讯是最有助于您来做出正确诊断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看病，到了您那儿我们需要说什么才是最有用的？您跟我们说一说。
我也总结了许多就是这种医患之间的故事，我希望能这样做一个沟通。我也告诉我的患者，就是医生最希望知道的是你当前最难受的症状还有持续的时间。我记得上次还有一个大妈跟我聊了十几分钟，绕了半天才明白她究竟要看什么。所以最好就是见到你患者开门见山，首先说你最难受的症状还有持续了多长时间，然后根据这个呢，医生会设定一些问题来了解你的状态，进行一下评估。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
而不是说到了您那儿就先把这三五个月以来的这个干了什么
啊，去哪儿吃了什么吃了什么药很重要呀，这些，但是 别绕得太大的弯儿。
那有没有什么是特别容易对医生产生误导的？比如说上来就说我受凉了，或者说我喘，我咳，或者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很容易使医生产生歧义的这样的描述呢？
就是上来就有很多就上来推断我是得了什么什么什么胃炎
啊，他自己先来说我什么病，
先诊断啊、先诊断了，还是得了什么？就我是肾虚，现在好多人都愿意说肾虚，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我这个虚我那个虚，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状态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有一点过度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些患者，你直接说你的症状就可以了。当然医生在进行这个你的症状分析以后会跟你进行评估和交流的，然后最好一开始不要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疾病，自己认为一个诊断是吗？
也就是说病人别先上来自己给自己开一个诊断，说大夫我什么毛病，然后您再看吧，不能这样哈。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他会非常关心，他会问医生，大夫你说我这情况严重不严重啊？如果遇到有这样问题的患者，一般您怎么回答？
一般说我要进行评估。
嗯，
这个评估很重要，医生最重要的情况就是根据你各项，怎么评估呢？就要根据你的症状，你的病史持续多长时间。
嗯，
你比如我持续两天，我拉两天肚子，和我那个常年来都大便稀是不一样的，持续的时间。还有就是你以前有没有什么疾病，然后做过哪些检查。做过的检查，好多检查就患者拿来化验单来看，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医生重要面对的是人，化验单是参考，是重要的参考。所以要评估这个状态，所以就是症状加那个时间加你的我做的检查，临床揉肚子做的检查，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临床的一些就抽血啊这样的检查，包括我们消化科的胃镜，很多综合起来才能做出评估。不是上来说两分钟话我就知道你什么都知道，那样不严谨。
是这样的，也不能轻易的告诉说啊，你这没事啊，回家就行了。
要评估，因为医学就是一种不确定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这是国外一个著名人说的话。医生和患者共同来承担疾病的不确定性和战胜疾病的喜悦。我为你治疗，没有任何一个且不说医德高低，任何一个患者，你只要我治好了的话，医生是特别高兴的，他不可能，医生特别高兴，所以就是共同承担疾病的不确定性和战胜疾病的喜悦。很多疾病没法，也很难说清楚，但是如果能给你治好了，大家都很高兴。
对，其实刚才呢，李大夫简单的和我们一起交流了这个看病的一些技巧，这对于医生来说很重要，对于病人来说更重要。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呢都能够掌握这种正确的看病的方式，从而呢和医生一起努力来为自己的健康呢做一个最正确的这种判断。好，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